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第九集，北岛诗人下厨。北岛式的抗争叫做不能写，我就去朗读以前写下的诗。比这种情况更糟糕的是得病初期，北岛告诉我们，当初他就跟托马斯一样，几乎完全不能发音说话。不过他能画画，还有摄影。我送你一张我的摄影作品，你要是喜欢就冲洗出来挂墙上。他有些自得地贿赂我这个女主人。我们继续准备做饭，没把他的话当真。谁知吃过这顿晚饭，北岛回到酒店，当夜就用邮件把他拍的一张照片寄来了。就像给每首诗都要起个名字，哪怕这首诗叫无题，他送给我的照片也被他起了名字，叫窗口。我把文件下载下来，看到屏幕上只有四样东西：墙、木框里的码头、门和凳子。占画面三分之二面积的是一块上了红漆的木板墙，上面等间距垂直地钉着细楞木条。墙右边出现了一扇带几面方格玻璃的木门，从木门的花样木纹饰和浅蓝淡绿颜色推断，此处大概是北欧的某一乡村。红墙上与门框同高的位置有一个没上漆的四方木框，木框里充满了一只侧面的码头，框子下面立着一个粗糙的木凳，凳子腿没有被纳入镜头。构图如此简单的一张照片，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问题出在那个码头上。这是德国诗人施托姆在《白马骑士》中描写的那种欧洲白骏马。他的长脸上晕染开来一块水墨般的青灰色，沿着鼻子至唇吻，则是婴儿般的粉嫩。码头冲左，眼微眯，低垂的眼睑下，眼珠和眼白各显一半。这究竟是木屋的主人顽皮地在墙上挂了一张画呢，还是诗人北岛走过木屋时，里面休息的骏马踱步窗前，用马头占满窗框，给诗人一个羞涩的问候？到底是窗口还是画框？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不确定性，北岛用镜头细腻地表达了。我最近偶然读到，2019年10月北岛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个人摄影作品展。他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我觉得创造性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他们之间密切关联，只不过媒介不同而已。而照相机给诗人提供了另外一种媒介，就像是另外一双眼睛。那天，我们的大蒜炒扁豆开始了。北岛把火开到最大，往锅里倒了不少的油。倒油的动作优美流畅，不带任何犹豫，抬起油瓶口的一刻也很果断。西方食谱里的量度，如多少克或几汤勺，在他这里完全是扯淡。受到他的磁场辐射，我对心中有数这个词有了开悟般的理解。接下来在锅里翻炒扁豆，上下前后左右中，让所有的扁豆段都均匀地沾上油，公平地得到同等的热度。他挥舞锅铲的动作熟练从容，又充满耐心，看得出他很享受干这个活。他用他沉静的方式来介入。德国时代周刊的一位名记者在听完北岛那次磕磕巴巴的朗读后这样写道，北岛寄希望于诗歌的力量，因为他一直充满勇气，敢于直面自由，所以他不需要对日常政治中的琐碎不停地表态。这好像提前解释了北岛在组织2019年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动机。在今年这个不安的冬天，北岛请到香港来的十几个国际诗人没有一个缺席。北岛把诗歌之夜的主题定为言说与沉默，哲学家把可说的弄清楚，诗人把不可说的表现出来。哲学止步的地方正是诗歌的开端， 对于不可言说的，诗歌是一种可能。回到2015年暮春，我的厨房，扁豆皮儿慢慢发白起皱，北岛把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十粒大蒜子全部投入了锅里，一点没想着节省，真的就是剥了皮的圆溜溜的大蒜子，既不让切片切粒，也不让用刀背拍烂，一股奇香随之从炒锅上方笼罩的热气中弥漫开来。最后加酱油，他把酱油瓶横倒过来，沿着锅沿画了个比锅口直径小3-4厘米的圆圈，酱油兴奋地咕咚咚奔流出来，忽然他一抬瓶口，酱色的奔流戛然而止，再翻炒几下就出锅了，一次也没有尝味儿。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大蒜炒扁豆。灶台边上的诗人一副大将风度，不慌不忙，万事皆在掌控之中，且有极简之风。北岛做这道菜一共就4味，油、扁豆、大蒜、酱油。日后我多次模仿他的方法做大蒜炒扁豆，但无论怎么努力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甚至去同一家店买扁豆和大蒜，用同样牌子的葵花籽油和生抽，最后我不得不怀疑，我之所以做不出北岛的大蒜炒扁豆，是因为我不是诗人。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进，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